师傅好，师兄们好，师傅。
哎，你好。
哎，师傅好。今天是周日的晚上，是咱们师傅奇说奇闻答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师兄们有问题，现在可以提上来了。
喂，季老师好。
哎，你好。
就是我听说那个过十二点做放前一天或者后一天的，可不可以第一天下午打过坐的？然后第一天的晚上10:15做到12:15，这样过零点了就算做第二天的。然后第三天在下午或者晚上打坐，这样行不行？
这个零点界限不严格，是你打这个坐跨过零点了才可以，超过不可以。跨了零点了，那就然后吧，
已经
入坐的时候在零点以前，起坐在零点以后。这一段时间这个坐就是算前算后都一样，如果没有跨零点你不能越过零点了。
啊，对，就是晚上，就是第一天晚上的10:15到零点之后的12:15。
那你愿意算哪边算哪边，跨过的愿意算哪边算哪边。
就可以算第二天的是吧，这样就可以了。
跨过零点的你那2个小时你那活着4个小时。不管你几个小时，你跨过零点的，我不用你的语言，用我说的词语说你的事儿。跨过是用这个，跨过零点的你，哎，我算哪头算哪头，不跨过的不能隔着零点去算。
啊，就是我以前我也提出过这个事儿，然后老师您说是那个，如果实在没办法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然后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是实在没办法才可以用。我觉得既然都可以
给你让步呗。
啊，
没有那么严格，给你让步呗。让你不就行了，不能让你
啊
照顾你一下不能吗？
行啊，那谢谢老师哈，再见了。
师兄是不是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对啊，就是今天嘛，因为今天我一白天晚上都有事儿。然后昨天我下午打了一坐，然后昨天晚上10:15到12:15打了一坐。
就这已经跨过零点了，你愿意算哪头都行。
对，
这不都已经跨过去了吗？你想算哪边算哪。
今天就不用做了，我意思是。啊，谢谢啊，再见。
你说这个话有问题，你知道吧？今天就不用做了，今天的做你打过了，你看用是为什么说不今天做不用做呀？概念有问题，你。
对，
你昨天并不是打了2座，昨天打了1座，今天打了1座，都已经打过了，为什么说今天就不用做了？为什么这么说呀？
对，他可能是习惯了每天都是下午5点打坐。
秦老师好，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你，我一上座一会儿就要打坐的时候就要打哈欠掉眼泪。
不是什么大毛病，可以不管它。
哦，就是有时候那个眼泪挂在脸上眼睛上特别痒，特别想去抓。
可以不理睬它。
好的，知道了。今天不是刚学完手印吗？我还没开始正式上座啊，就觉得那个手印就是坚持一会儿还是挺疼的，一下2个小时。以前师兄是咋坚持回来的？
接手印并不是用力接的呀，轻松自然的接的。你要太用力了，坚持不了长时间。接手印不是用力的，不用气力。
还有那个放在胸前45度，反正就是放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就行了吧？
是啊，要假如倒印，你可以垫个东西，往下倒的垫个东西不让倒。
哦，好的，感谢老师。
师兄学好手印准备要开始上座了是吧？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就这段时间不是过年嘛，我们是初七上班，然后这段时间呢把手印咒语再练一练，然后呢因为过年这段时间会放炮，我害怕的把我吓着了，到时候初八差不多，初八开始正式上座。
好的，新中心一上座一千座拿下哦。
我已经
做
好心理准备，而且跟家里人都商量好了，这个打坐的时候就不能再打扰我了。知道了，反正只要开始第一座的话，坚持1000座。
是的。
不过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师兄真的好伟大。我试了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困难的吧。
对呀，你看咱们公众号上都有答疑，就是师傅也是之前这个师兄们的问题，就是能够完成，能够来修心中心完成百座，都是需要非常大的福报的，何况完成千座呀。
嗯，但是要做一件事情，说好了做就要做下去，这确实是的。
对，是的。
好的，
哎，好的。
哎，您好，陈老师，我是刚刚接受灌顶，然后刚刚修了两座，做了两座，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平常我是吃肉边菜嘛，我就不知道，咱们在休息期间对什么葱蒜姜什么的有没有就是不吃的要求呢？
当然不吃了好，没有强制你。
哦，好的，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陈老师。
齐老师好，那个师兄们。
你
好。我想问那个齐老师一下，我你看我岁数也不大的，就是说话就是说了上句完就忘了下句呢。
我也是
这。那你说我刚四十多岁，你要像岁数大了还可惜，你说这咋就还这样，这咋回事呢？
我也是说上句忘下句，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行了，那就这个事儿。我寻思问问老师，我这个是不是别老年痴呆也到以后了？咱这么年轻，
这老年痴呆我都已经痴呆过了。
不是，那我跟您不一样。那个有什么办法就是解决一下这个吗？
没有办法，我这里有办法，我不知道。
哎，秦师兄，您修了多少座呀？
我那个，我是2013年上正式上的座，这都八九年了。
这哦，都八九年了。
嗯，那个
完成千座八九年了。
嗯，一直也没断，就是以前那个。也不咋看书，就是那个打坐没断。后来2019年以后还看看书啥的还行，就是比以前要强一点。是这样事儿的，我就没什么，就总是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对这个老爷就忘那个话，说咋回事呢，是不是那个不能障碍我修行什么的，我就问问这个问题老师。
其实啊，任何障碍都不能算障碍，你只要有决心都能突破的。
嗯，那这都好几年了，对，2016年是2017年开始，就是一直就正着跟人唠嗑呢，就不知道说下去不知道说啥了，忘了，总是这样事儿的，就是时长不短，就是这样事儿的。前两天还又出了一次这样的事儿。
我告诉你，我就说过了吧，这个话题。
嗯，
还从头再反过来说一遍，不用了吧？
嗯嗯，不用了。嗯嗯，我知道了。
因为你又转到前头了呀，都已经回答过你了，你又转到前头了。
是跟嗯，行，感恩起来，好了，没事了。
嗯嗯。
我是那个，就是刚才那个第三个问题那个，我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没有啥不可以，别先问这事啊，我可以问不可以啊，都不说这多余的问题了，好吧。
嗨、哎、好的。那个秦老师是这样，我做了两座刚灌顶嘛，然后做了两座，然后做两座以后，然后就开始腹泻，这个正常吗？
正常。我刚才说正常，听见了吗？
哦，听见了。
啊，好。
他一般呢是那个这个灌顶了以后都会腹泻吗？
情况有不同，不可能人人一样。
但是我就是灌顶完了以后，然后是
是好事，是好事，
是吗？我灌顶完了以后，其实是身上发热，然后是不同部位轮着发热，就是胃肠，然后这个两个股，然后肺，然后就是部位不同发热，当天，然后。做了两座以后又开始腹泻，
哎，是好， 说过是好事了，还要重复说吗？
好的，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我已经回答过了，你又转到头了，头前头去再问一遍。
对，我是说，因为那个还有一个发热的问题，那个也正常吧？
正常，正常，都正常。
嗯，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师傅，就刚才秦师兄的他这个，他才40多岁，完了之后他修心中心也这么多年了。嗯，其实好多修心中心的师兄可能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让我想到，我总是会想到二祖在《正体启用百折》里面说的有一条，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看法对不对。因为二祖在正体启用百折，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师兄过了百座可以看的这本书，里面就有一条是功夫越深，忽而忘记性大，又忽而记忆力甚强，且日渐敏捷，而不是木蜡。就是刚刚有师兄说是木蜡，应该不是这样的，且日渐敏捷，感觉力一强，往往不加思索即与物相应。后面还有一句我就不练了，
练吧练吧，念你念出来听听。
哦，此通之先兆，忽而忘记性大，又忽而记忆力甚强。我在这儿我还是想的，因为有师兄那天正好也有师兄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忘记性大，因为之前的话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您说这个事儿肯定不重要啊，好像我跟温老师说过，也跟您说过，如果这个事儿重要你就不会忘记，是
就
是
忘性大的人也他也不是啥事都忘
啊，
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忘性太大的人他也不会忘记
啊啊啊，重要的事不会忘的。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这种执着连着也松动了，所以好多事儿也就他不在心里挂着，就显得好像忘记了。
现在说这个现象啊，并没有要求解释为什么会产生现象。
哦哦哦。
所以这种解释放在这个问答这个角度，从这儿答这个问题角度有些多余过了。
哦哦。好的，妙师兄，您能开麦吗？好，
我就是在生活中遇到那种悲伤的事情，内心也知道悲伤，但是该哭的我怎么都哭不出来。
哦，是有问题吗？这个地方？
哦，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对，我会哭的。
哦。那你是不是要问一下师傅了？你这个是不是要想知道一下这是啥原因，还是怎么的？
哎，齐老师，
交流一下嘛。
哎，你好。
哎，你好，齐老师。哎，我都觉得感到那种前段嘛，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人走。
我都没有听清楚，刚才我都没听清楚，你现在说我又没听清楚，你说的啥？
齐老师，哎，我都是啥吧？生活中我很重要的一个人离开了，我内心我也知道悲伤，但是我就是哭不出来。
就这就后面说的是啥，你这样的话你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也行，我听不清楚一直。
啊，
我声音大一点，我就说我哭不出来。就是感觉不会哭。
你跟他说吧，李华，你跟他说吧。
好师傅，他是说他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应该是。就是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离开了，但是他就哭不出来。这种状态是不是正常的，应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表示
用。嗯，对对、
啊。为什么会不哭？你是说
不为什么？这有啥不可以啊？没有啥，不存在正常不正常的问题，别怀疑什么了，不要怀疑正常不正常了，别来上用心思了，来正常不正常上用心思，别往这上用了这个心思，好吧？
嗯，好好。
不要再考虑正常不正常了，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考虑正常不正常，不考虑这个问题啊！我刚才说不考虑这个问题，听到了没有啊？
啊，听到了，我不再纠结这个事情，过去了。
说得好，不再纠结这个事了，就这样，就这个意思。
嗯嗯嗯，好。
好，那齐老师好，我这边有一个师兄，我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修心中心的师兄呢，他是这样的，他已经打完了签注哈， 然后呢，他这个他自己说呢，他这个座上有化空的情况。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已经见到这个本了。我不知道他这个但是我们看他平时那个行为呢，好像还是不像这个情况。我想让徐老师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凡是说自己见性的，你都别信他。不是光他了。凡是说他自己见性了，这样说话的人你就不要相信他，好吧。
就我这师兄就在这里，那
不仅仅是他。不仅仅是他。
对对对，就我们觉得他也没有见性的样子，但是他自己老觉得他见了性，然后呢他就很固执。
我就
希望这个
凡是这样的你都不要相信他。
齐老师您看看你能不能来跟他讲一讲他这个情况这个。
你这有点强人所难了。
他在这个他现在在阶段
转变。他不听
你。对对对对。
他现在就
在这个旁边，你能不能跟他讲讲。你问问他的情况。
我都不用专门跟他讲，我跟你说话他听不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我就跟你说的，因为问题是你来问的，我为什么跟别人说啊？
对对对对对。啊对对，我们也知道，就我们因为看他平时的行为也。
我不就说了，不是光他自己，凡是这样的你都不要相信他。
不，我们不
说自己坚定的这样的你都不要相信他。
我们也不相信，他肯定是见到点东西，但是
我是对你说的嘛，你为什么让我对他说呀？
啊，
我是对你讲的。
我们知道这个
不要相信他，这个话听出了暴变了、
这个。
我对你讲的，我为什么对他说呀？他都没
来。这个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但是就是怎么去说，就这个怎么说服他？我希望您来这个给他这个在那个指点指点。
指点啥呀？我都说过了，我是跟你说的，你来问他都不来问，我在说啥呀？
来了来了，他来了，来来来，对吧？你把你的情况跟齐老师说一下。
他不听你的，他就不问，你怎么办呢？
我这他就在旁边，来他跟您说一下。
他在旁边、
没有没有，齐老师这样的，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我们修心中行还是有所得，就是直心出来了，就是说能够不被这个。
哎呀，刚才我说了，你不要强人所难了。他都不高兴，你这不是可比的。
对对对对。
不要强人所难。
每个人修炼有自己的道嘛。
啊？这什么话？
你把你的情况跟齐老师说一下，看看他是看你是什么情况。来，你跟他说一下。
我就
说一下。
没有，我说修心中心嘛，就是有加持力。
啊，是你吗？他说要说话，
对对对，
是你要说话吗？他刚才说的是你不是？
他不，他是这样的，就是说，
他刚才说的是你吗？
对对对，
他说的是我，他
说的是你就行了。至于你说
他就是每次就是问
我
说那个，
你别说话，我问你，你认为你见性了吗？
我是说我那个修直心嘛，直心就是说能够看到一些本性嘛，就是
绕是不管用的，绕圈别绕圈了。你认为你见性了吗？他是说你认为你见性了。你要说你没认为你见性的话，他说的就不准确。我在问你，你自己认为你见性了吗？
我修这个心中心，就说
你绕什么圈了？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别绕圈了。
我是本性时常在面门发光嘛，放光嘛。
突破这个观点的话，根本就不算见性的人。别误解了。有性可见，你这就是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别糊涂了啊，别着相了，好吧？
是不着相，好好好。
你正着着相呢，明明你那是有性可见嘛。
没，就是我是直心嘛，修直心嘛，就说，
等于着相。为什么说修直心呢？把着相说成直心就放过了。为什么把着相说成直心呢？
就是你这个，因为我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定的话，就发现就是周围有这个轮回之力，受轮回之力控制嘛。然后这个觉扎加持力不断的那个持咒，
什么叫轮回之力控制？我都没听过这种说法，第一次听你说，我听不懂。啥叫轮回之力控制？什么事啊？这是哪跟哪的话呀？这是
你就说你就我们打坐跟稍微有点定的话，就会感觉到这个，哎，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不是自己在做，而是这个轮回之力控制你在做。
从一开始
轮回之力可是概念从哪来的呀？这个轮回之力谁说过呀？你咋会又知道这个名词啊？你在哪听到的？
这就是自己的一种感受嘛。
你会自己发明这个还不简单了？你看，他就发明个词了。
这也不就是说你可能就稍微有点定的话，就会感觉到，我为什么我以前好像做的不是自己想，不是自己所控制的，然后就说，稍微有点定之后，就会突破，就会有这种执心出来嘛，就是像金刚经一样的，就是可以不受这种各种妄念能够断掉。
你说了金刚经原文咋说的？我听听。你说金刚经里讲的，我听听金刚经的原文。你别明，就说金刚经这个意思，咱别说意思，我听原文，我听听。
不，金刚经它是要能断一切嘛，就是我们要把一切都断掉。
哪有啊？你给我说出来原文在哪儿呢？哪有这个话啊？是别人就金刚经这个经文流传的很广，别人也可以发言。他说的金刚经里有吗？
金刚经，本身金刚经的这个字面解释就是说金刚就是能断一切嘛。
金刚就是能断一切，不是金刚经经文，那是别人说的话，那是金刚经，就我说金刚经的经文呢、啊。
金刚经本经文就是灭度一切嘛。
哪有啊？哪有灭度一切的话？
就是说就说那个一切众生嘛，就说卵生
是无众生的灭度者，说的是无众生的灭度。你看看你说的颠倒不颠倒？
这是一样的嘛，就是说你都要灭度嘛。
什么话？算了，我不知道，我这个不讨论，不怪你，是吧？不讨论，不扯那么多了。金刚是算了，说别的吧，说你讲别的吧。
你还有什么疑惑？跟俏老师讲。
我疑惑，疑惑就是现在还是修行在那个转智慧嘛，化习气转智慧嘛。
他刚才的命题并不是你现在说的以后要怎么干，不，没有说这个，说的是你认为你坚信了，说的是这个。你要说我没这么认为，那就是他说的不准确，这不很简单的事吗？绕开说是没有意义的，绕开说就说成了别的问题了，是吧？这不是说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一件事非常明确，你认为你坚信了，因为这是你本身的事儿啊，别人说的准不准不知道啊。你要说我没认为我坚信，那行了，他就说的不准嘛。绕到别处没有意义，绕别处干，就说这一个事儿的。
师傅真是，太慈悲了，又浅了，他根本
就
不相信。
就只说本心出来嘛。
你解释这有用吗？就是说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就这么简单。
我只说见到本心嘛。就说你
还在绕，算了，那就不怪
你的执心嘛，关键是你的执心嘛，就是说你的执心出来嘛。
什么叫执心出来？这是哪个哪的事啊？执心出来是咋回事？
比如你的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一念出来之后啊，如果你在轮回之中，你就会被各种打断嘛，是吧？但是你执行出来，你就说能断灭一切嘛？
那叫执行出来，是不是我一直没听懂啊？你看那俩字，那个执行是这个正直的执，心脏的心是这么两回事吗？那他说的执行是啥事啊？
你就是
你这个打出来这俩字，
这个就是
不能打出来执行，是他说的那个，
那是我们的本心嘛。
啊，对了，就圈住这俩字，他说的是这俩字不是？他要是说的是这俩字，我觉得他说话逻辑上没有问题。执心就是直率呀，就是不缠曲，是直率，就这个意思啊。这还能发挥成别的啥意思吗？
这个有，我看很多那个修禅的，就是说 执行为道场嘛，执行为。
对啊，平常先是道，执行是道场，执行底下是直率啊，不禅区，用我们现在我们的现代化的这个经常说的话吧，不是弯弯绕，就这个，不是弯弯绕，啥事不回避，直率的对面对，这就是道场，就执行是道场啊。
是啊，是。是啊，我们就说。
我刚才说了，他说的就那么一个事儿，你绕城绕到别处没有必要，我们不没有讨论别的问题，绕开他干什么？你没有这么见解，就是没这么认为过，那有啥呀、啊？他说的不准，那就是完了吧，这就结束了。
你到底见没见信？
但是又不肯说，不是又不肯说，你就这么想的，都不肯这两边绕着走。
你见了什么东西？你跟齐老师讲清楚，知道吧？
不，就是说，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我就是说以前我也做过，就是以前那个看《金刚经》的时候，就说能进入这种空性嘛，就是你那个眼耳鼻舌身断灭的时候，就能进入这种空性嘛。
绕到这干啥的？他说您不认为的，你说我不是这么认为的，这不算绕；你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也是不算绕。你这算啥呀？绕开说什么？问我你是不是这么说认为的啊？那个哪个经历这么说？怎么？哪个经历这么说？就绕到那去干啥、啊？你是这么认为的，就这么认为，不是这就不是，这么多简单的事，算了，不问了。哎呀，是我多余了，好吧。这个问题算过吧，好不好？换别的话题。
嗯，
你的情况跟老师讲清楚，你要老师指点你，你跟你这样搞不行。讲一讲，要不然你怎么修啊？你后面怎么修啊？
不，我们修后面就是化实气转智慧嘛。
师兄隐含之意就是你已经见性了呗？
不，现在是这样，就我们就心中心就是修行，就是说我修行心中心有一个所得，就是说，哎，你执心出来嘛。就是你就像那个你就能够有这种突破这个轮回的那个心力嘛。因为我那个以前那个元婴老人也讲过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啊，这个习气啊轮回之力太重了，所以要通过这个持咒加持力来突破这个轮回的束缚嘛。而且我们本来也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嘛，肯定也是受这个轮回之力所控制嘛。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些修行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以前也修过这个道家或者那个禅宗啊，然后后面修心中心，就是说能够通过加持力的话，哎，就有一些感悟，就是要修执心嘛。然后你执心做为道场执心为法界嘛，然后你再能够这个再转智慧，在那个法修这种法界大定啊，这些情况。
师兄的这个知见啊，不知道您有没有主持开示，有没有看？反正师父刚才跟您说的啊、嗯，
他没看过，他用的都不相干的，说的都是不相干的话。他都没看过，你可就是开始。活着看过，但是没在意。没有，就是没有太重视，是看过，没太重视，或者是这样。
怎么播也没播转。
不，我修的那个，就像那个楞严经，也说过这种嘛，因为修行之中就是要知道这两种比较重要嘛。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轮回心，哎，你这个是不断的，就是说你的轮回。另外就是你的菩提妙明真心嘛。那妙明真心啊，那我修心中心就说妙明真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执心嘛。然后你这个攀缘心就是你这个轮回之力，哎，让你这个不断的攀缘嘛。然后我们修行
这个轮回之力。都是你自己造的词儿，也没有用经历的词儿，
对，
也没有用经历的词语，也没有用心历的词语。经历说的是两种根本，
对对对，经历是说他经历是说攀缘心嘛，经历是说攀缘心，攀缘心，但是我修心中心的感觉就是说，哎，好像有轮回。
经历是说攀缘心，经历说两种根本说。
对对 对, 对。
攀缘心在哪儿啊？攀缘心，攀缘心这找一找，搜索一下这个经，看看这样经文里有攀缘俩字也行，搜索出来不能能不能？搜索一下，或者攀缘心仨字儿都搜索出，搜索一下，有这个话啊？
啊，有师傅。
有这个话，好好好。
嗯嗯，看看书。
对对对，我这种修不就是我只说我。我跟这位师兄只说我修行的感受就说，哎，我修心中心就说，虽然我以前修金刚经，哎，金刚经，就看金刚经的时候，哎，突然会进入这种空性状态，但是就说没有整个感受，但是修心中心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受嘛，就说你，哎，入了定，会感觉到有一种所谓攀缘心或者轮回之力，来那个让你在这个轮回之中打转，然后你这个加持力出来之后呢，好像就是哎，通过这个加持力，它又会把这个你从这个轮回隔离出来，有稍微有这种效果，所以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妄想，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执心出来，就是你的这个哎本心就是你一这种心就是出来之后啊，就像金刚经一些讲的，就说哎不会被不会就是能断一切，不会被这个你的其他的这些那个所打断，就是不会被这个攀缘心所打断，这种就是你的执心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感受。
过吧，换话题换人吧，好不好？
好、哦，行吧，行吧，好，谢谢师傅。
好，
谢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
你好，
西方是不是一体的？
什么一体啊？
就是西方三圣是不是一体的？
西方三圣，你说的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对，
是不是啊？是属于一体，一体啥意思啊？你说一体是指的啥意思？啊、
哦，就是是不是？
我理解你说的一体是指的只有一个身体，对不对啊？
不是只有一个身体，是同一个法身灵魂。
同一个法身，同一个法身啥意思啊？
同一个法身，同一个灵魂，就是同一个。
同一个法身啥意思？比如说众生和佛不是都同一个法身吗？一个是这个对不对？这个说法，要是这么说法，那你何苦只说他们三个呀、啊？不都全都同一个法身吗？
哦，好的，知道了。啊，感谢齐老师。
说同一个法身呢、啊，这个话是有矛盾的呀、啊，就是逻辑上都不好说。从这咱们不都是用大海做比喻吗？法身比喻为水，这个一个一个众生比为一个一个波浪，这个同一个法身就同一个水，这语言有没有毛病啊？水都不论个，那同一个法身也不论个，怎么会同一个呀、啊？所以这话是逻辑上说不通的。你能说同一个水啊？你说他们都是水，这可以。或者他们都没有离开水，每一个波浪都没有离开水，这也行。你不能说他们是同一个水啊，水都不论个。所以这种语言是有毛病的，这样说话。我同一个法身，这语言是，就这逻辑上不是太通，就这个话。
这是同一体。
他说的一体指的法身的刚才。
啊啊。
他指的法身，那就是法身变一切处。就是不论哪一个众生哪一尊佛都没有离开法身，这么说可以，不能说同一个、法身不论个、法身不论个啊，不是有几个他都不论这个个、也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就是不论个的意思。就像水吧，这就法身不是比喻成海水了吗？水是一个吗？水是多个吗？这话没有意义，它既不能说是一个也不能说是多个，没有意义，所以不说个，说个没意义。
齐老师好，我是刚开始学习，刚开始了解这个法，像我们这种新人应该从哪儿开始着手学习呢？
心中心法不相障密，有前行和家庭，心里没有前行和家庭。你要说是在修行前，当然你有一个了解的过程，你都不了解啊，你不肯下决心修啊。你要说我不了解也肯修，那么就简单了，你什么都不要用，直接打坐就可以，直接修心中心法。六字明也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可以直接修的。
就是说我们还在工作，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是拿出两个小时来，怕是而且我看他要坚持哈，天天都需要修一座，至少
一千座那也不得隔日不修，
不能隔一天是吧？必须坚
持。
对，所以
一千座内，一千座过后可以不打坐了，不要说隔日不修，不打坐都可以。
哦，必须灌了顶以后才能修吗？
是的，你不灌顶，我说不灌顶也能修，我看你咋，你都不知道修行咒语咋弄。你咋修啊？
是的，是的。
不灌顶不告诉你。
就是、在哪里学习呀、
啊？
在哪里学习这些呀、
啊？你在哪里呀、啊？
我在山西。
山西有这附近有吧？谁知道山西附近有灌顶老师告诉他？
山西有，山西太原吧？是吧，师傅？
是的，
太
原。是的，太原。
太原是有的。
啊，到时候
你告诉他吧，李华告诉你啊，行了。
好，谢谢。
好，师兄们有问题的话，通过申请发言或者是举手的形式排麦啊。我们建议师兄们啊，通过语音来跟师父互动。就像刚才那位师兄，其实师父一直在点他拨他，真的好慈悲啊。但是他确实他的心就在那边，他怎么也过不来。其实像这样的话，建议师兄还真是。主持开始好好看，然后师傅给您的这个答疑你好好听一听，到底在跟您说什么，最关键的那句话您就没当回事。
实际上啊，他不需要啊，并不是、他并不是听不懂，他都听懂了，他不需要，他希望的是什么，他一讲他的境界、我就告诉他、你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他希望听到这个
啊啊。
无论怎么说他都不能接受咱们说的话，因为他的目的不在这儿。
啊，
也就是、这样说吧、他认为他都成功了、他是找人承认的呀、他找承认他的人的、咱们呢、不肯轻易承认，所以说、就不是、
这个
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啥改变、
啊、
他都不来问你这个的，你认为什么呢、给他说一说他就走什么路了，人家有人家的路、也不需要向你打听路。他不需要向他打听路，他是想、想看看我这个境界你承认不承认，你说一说承认他才很高兴，他这样的。
这个就是。
没打听路的。
哎呀。我一开始这个之间真的越来越感觉到。咱们为什么祖师二祖和三祖都有专门的文章来讲，学佛第一重要是知见证，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好，从一开始可能这个知见就没有得到机会拨正过，修到这么长时间了，之前这个顽固的知见越来越顽固，好可惜呀。正确的知见真的不太容易树立，我们都是一开始都是这样的糊里糊涂的，但是能够把自己倒空，跟着祖师然后跟着善知识，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那些错误的知见颠倒的知见给它拨过来。我们自己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不能相信自己的。哦，这么多问灌顶的啊，宁波有的，这几位师兄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在咱们一滴水群里面，如果在一滴水群里的话，可以，我们可以就是您有灌顶需求，我们可以给您登记，然后有当地的老师给您推荐当地老师，在群里啊，可以，师兄您加我，可以加我啊。师傅，他这个问题是
啊，我们为什么只能记得人生中的精彩时刻？
没有啊，我们不见得只记得精彩时刻，不精彩的也记得。
嗯，
没有这个事儿。
嗯，
你说这个只记得人生精彩的时刻，并不是不属实，不是这回事儿。
嗯，师兄您听到了吗？对呀、啊，师兄说的痛苦时刻更是刻骨铭心啊。嗯。李师兄已经把我们一滴水的这个一滴水群的入群二维码已经分享出来了，嗯，包括那个主师文集，如果师兄们没有主师文集的话，也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我们这儿嗯可以给师兄们就是结缘，咱们修着心中心法，主师的这些开示啊，一定要看的，不然的话自己的那些。知见恒生的那些知见都真的是看主持开始发现自己那些错误的知见撤的还挺远的呢，包括结缘的 U 盘，主持开始的所有的这个视频，包括咱们的学习的录音，答疑的这些录音全部都在这个结缘 U 盘里面也有，所以师兄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来申请，来申请啊，可以结缘给大家。师傅，清师兄的问题，他说是不是上座前需要把所有的书搞清楚？
也未必，
直接上座。嗯，
不一定，不一定。
嗯，
未必，未必。
嗯，
直接上座，直接上座，好吧？
嗯。王师兄的问题，他说那。自己怎么知道修的如不如理？师傅，
什么？
刚才他问，他说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书弄清楚再开始上座？还是
没有必要？你可以直接上座。
啊、嗯，然后他
当然你弄清楚也可以啊，咋不可以、啊？弄清楚也很好。
啊、
嗯，但没有要求必须弄清楚，不能加条件呢、啊。
嗯，
可以直接上座。
嗯。
当然可以直接上座，也可以弄清楚再上，都可以这两个。
哎，然后他可能就是有点担心了，说那怎么知道自己修的如不如理？
那你弄清楚再上座呗。
啊、嗯，但实际上
那直接上座的人，他不怀疑他不如理。
啊、嗯，对。
你既然怀疑自己如不如理，那你就是弄清楚再上呗。
嗯。
我们这不排除直接上座，也不排斥弄清楚了以后再上座，都不排斥。
岳师兄说，问啊，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师傅，
这话不是学佛人问的话，世间人励志用这个话。学佛的人求解脱的人不会这样说话。求解脱的人他也不会说人这个好像啊最重要的求解脱这个话，他连这个他都不说。不会这样说话。你想啊，他想从世间的事里解脱出去，他还关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他会关心这个吗？他是想出离啊。发出离心，想出离，想离开这个轮回的苦时间，他会考虑轮回苦之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会这么考虑吗？所以这不是求解脱人问的问题，世俗的问题。
嗯，师父，刘师兄问，我们修心中心，家里要供祖师像吗？
哦，是啊，有，这样，没有强制你要供，但是很多人都在供着。我们没有强制你干什么，你要这什么呢？要求你这个心诚啊，就是供养，心供养也可以，你家里没条件，心供养也可以。很多人都有，都有组织像，都在家里供着，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求你的。你必须按这个要求办，没有谁强制你必须供什么，没人强制。
老师好，主持人好。
你好。
嗯，师傅，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那个我们坐上心念耳闻，然后坐下要于事无心，坐上就，对，我就这两天想到这个，好像心里面还是有点模糊。那坐上要心念耳闻，
那是持咒说的心念。
那坐下于事无心，
坐下没有持咒，没有要求你持咒。
就是特定对持咒来说要用心。
心念耳闻坐着，心念耳闻是特定对持咒说的。
哦，那于事无心的意思就是
那个就没有持咒，那没有持咒那是。
那就不就是不要起妄念的意思，对吧？就是于事无心嘛，不要起其他的。
哦，那你要说妄念就是这个意思，起妄不说于事无心了，把这个搁到一边去，不说它了。妄念起了，断掉它。
断掉它。
再起再断。
嗯，
你说这它还有还断，一直断，一直断，这就叫修行。它一直起，你就一直断。
嗯，那师傅您再说说什么是于事无心呢？
这个把这个断妄念这个事搁一边，你别联系这俩事，别联系啊。于事无心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不往心里去，没事了吧？这样说。
哦，这么简单。
啊，别联系妄念的事啊，别联系，一联系糊涂进去了。
就什么事都不挂在心上。
对对，这就于事无心。
啊，知道了。啊，好像没事了，谢谢师傅。
好吧。
师傅好。
你好。
我是才修，就是千座一百座，我就这两天，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您一直我听他们以前答疑的时候，就是说，千座之后我们没有见性，您说他们是不肯不着相，我就这两天也听了魏老师的答疑，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就是修的时候，我们老是在这个事项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就是老是执着这些外境，然后外境一来我们就生这个贪嗔痴，然后这个心一起来就跟着这些跑，所以就造业，然后就是在这个轮回里边，所以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被这些境转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明那个可以就是那个不着相了然后就是可以出轮回了，是这个意思吗师傅？
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那个我们看就是说这个了了灵知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自性，它是就是说它时时在我们的面门放光，也就是说它是一直都在的，只是我们
才知道，没见你以前不传过这个事了。
就是说我们还得就是在这个就是能所双亡的时候去见到它。是这个还得去见到他，然后就是你在没见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起作用，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这些理解都是似是而非的，别去理解这个了，大致知道意思也就够了，算了啊。
哦，好的，师傅。那我们平时就是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用想的去做的，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出乎意料的完美。那是不是自信他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妄念，也没有这个思维去做这个决定，是自信他起的这个作用吗？
我就听不懂你说这个话。
就是我们平时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然后他突然这个事儿，就是我不会做，其实平时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却把它完成了。那是不是就是自信？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却把它完成了，这你能举个例子吗？我听不懂这个话，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还能把它完成了，咋回事啊？我听听。
就是平时不大会，就比如说手机里边一些什么功能，它不好用了，然后其实
我说具体例子，
就是这个我朋友有个手机，他弄个 U 盘插进去打不开。就是这个不能识别，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不能识别，但是就是突然我就点开哈，就是点了几下，忽然感觉应该就是有一种感觉，应该是点这个，我就 点了点了，哎，就连上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就是说这个
你没有这方面知识，我不信你没这方面知识。你有这方面知识，并不是没有。
嗯。
你要没这方面知识，点什么呀？都不需要点就行了，这才是没这方面的知识。你咋能想起来点呢？没这方面知识。不
是
没有，
就是点点，
有
就是、点点，你感觉应该是点这儿点这儿，但是你
那能算没这方面知识吗？
哦，我就想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
你这个例子，你说这个没方面知识能把事干成了，这个事不成立。
哦，
你并不是没这方面知识。
嗯，那就是说我们没有认识自信之前，其实自信它
这跟认识自信有联系吗？只要是懂手机的人，不用认识自信，他都也能点好。你联系就认识自信干什么？你要是举个例子可以，你要是这举联系自信可以有底了。联系自信干什么？
啊，我就举个例子。
啊、这修了一个手机要联系自信啊，不需要。
行了，师傅，我明白了。那我没有问题了，师傅。谢谢师傅，感谢师傅。嗯。
龙师兄，你能自己开麦吗？
他说是海底人，那我看见他打出来的说是海底人上、我们都不讲究这个。
嗯。
我们不讲究这个，所以说这都不是我们的事儿，他说是很可能是藏密讲究这个当然。
啊。好的。
藏密的观想法里可能有这个内容，我们不做观想。
啊啊。我们是打心中心坐。您说的肯定不是打心中心坐吧？听到了啊。好的，师傅，刘师兄说修心中心有特殊原因不能打坐，但听说可以躺着修，请师傅具体说一下躺着如何修。
没有具体的，你咋样合适咋样来，根据你的情况，没有啥具体规定。具体规定就是你坐着修，你不能啊，不能可以，也不是不能修。你咋样合适咋样来嘛，这你自己的事
儿。哎，他会不会有师兄？他会哎，家里人不愿意让我打坐，我就躺着修。他会不会动这种？
他说的是不能打坐，使他身体有毛病。
啊、
指的这个。
他
是指的这个，他好像问过这个事儿了。他的
哦，
他就指的身体有毛病，可能指的这个。并不是说懒，那懒不行，不能懒，懒是不允许懒的。
不是，好像我看
你说那是懒人，那是不就是就不想打坐，想就不想站着要坐着，不想坐着要躺着，这是懒人，不支持懒人。
我好像是前段时间好像听到是有师兄动过这样的心思。盘坐不了很久怎么办？
没有要求盘坐。你何必呢？你何必要硬盘呢？这不硬盘，都没有要求盘坐，你盘坐要干什么？可以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这不是《遗海江岩录》里有吗？
嗯，
查一查吧。
嗯，
看看是不是真有《遗海江岩》，真有这个？
有啊。
请师兄们看看啊！我刚刚我搜了一下，我没有，我这儿没有。可能电子版没有《遗海讲演录》，我收到了二主的打坐须知，师傅这里面讲到这个还更高呢。
哦，
我
听听这
个。嗯，他是这个是坐时手臂或两腿酸痛，即使有风，正是出病之时，只要忍过恶痛时，其病即除。坐上肚胀疏气出下气均是好象，切不可停止，所以坐要高六七寸不定。
哦，比五六寸高了有。
对对对。嗯，以个人的舒适而定。两腿右压左交叉在垫子之下，如能单敷两小时者听任，但臂后高勿取平坐。双敷者平坐，后面既高，如不能连续双敷两小时者，切勿双敷，因中途不能闪印眼，又不许挂脚坐， 至于有老病之人，旧病往往因作翻出，是好不是坏，切勿疑而终之，亦勿贪坐而过劳，功夫敬于不疾不徐之间也。这是二主的打坐须知。
对啊，就像这文章多读读，多看看，这打坐就不困难了。不看书，不看书，指望问也不能。有的时候啊，你问你回答的时候，这个由于问答之间的语言问题能产生误会啊，反而耽误事，产生误会了反而耽误事。
嗯，
不如直接看祖师的开示比较直接准确。
嗯，师傅，师兄问什么是挂脚坐？
挂脚坐，那就要我的理解，挂脚就是脚不挨地在那挂着，我是这样理解的。你看着像不像那个？要不然做别的解释，我理解也可能错。
脚挂在那儿，脚挂脚坐。嗯，啊，这个地方又一定要右压左吗？他师兄问。
不一定，左还会行长不行啊。
嗯，
说右压左你就右压左吧，这里讨价还价有意义吗？这都不是打坐的人呢、啊，说这样这都是这个弄这语言上的事儿，这有啥意义啊？说要是说右压左，你要是真正是打坐这实干的人，说右压左就右压左，他有什么关系啊？他不是左压右，他有什么关系啊？左压右容易吗？右压左难吗？为什么不直接去做呀、啊？
但是师傅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也有点问题。我之前也是刚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也那会儿也困难嘛，就是我们一起修心中心的师兄，大家都存在打坐困难这个事儿。就有师兄就说，总是右压左或者左压右，他容易什么偏呀、啊、怎么的？是不是师兄们有这种顾虑？
没顾虑，偏不了。
啊、嗯。后来也就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师傅，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答疑就到这儿结束啊，咱们
再
见。
好，再见，好嘞。
嗯，好嘞，师傅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